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 啊。好久不见，今天的这一期播客要分享的七个日常的疗愈咒语呢，都是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在使用并且非常好的一些 mantra。那么，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正式的内容之前呢，想跟大家做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实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深呼吸，感受一下此刻的心跳。就这个简单的动作里面，其实藏着人类最精密的生物系统，而你的心跳正在免费的为你工作超过20亿次。这就是拥有如此珍贵生命的我们，却常常被一些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最近呢一段时间，我在重看《头脑特工队》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大脑好像永远启动了一种在线的报警器。而进化心理学也在告诉我们，就是原始大脑的杏仁核至今还在执行着负面偏好的机制，笔记着这个十句赞美一句批评，可能更让我们就是彻夜难眠。所以说，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使用重复的积极的这种咒语，也用英文来说就是 mantra， 可以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会像肌肉般的逐渐的强壮，以至于去年的一年，我每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都会重复着去听特别好的积极的这种的冥想，它会在我耳边重复着，比如说类似于you need to trust your life， 就是你要信任你的生命引领的一些事情。我会把这个我每天早晨听的这一节的积极的冥想的链接，我会放到我的播客里面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只有10分钟的长度，但是每次听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的能量呀频率都提升了不少，也增加了我当时的一些幸福感。我真正的意识到，原来这样的一些咒语，这样的一些话语，它真的很有作用。所以我们切入今天的正题，今天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七个疗愈内心的咒语吗？那我们来开始第一个。第一个就是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用中文来说就是说活着可真的太好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大家也知道，就是没睡好的时候，第二天脑子就是非常的混乱，我的孩子就特别容易闹脾气，然后我也会整个状态也会不好，并且外加上我老公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也会对他有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一下子我跟他之间就会有矛盾，大脑就像一个漩涡一样，一直在抓取那些负面的信息，就不知道怎么办呀，未来该怎么办，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这么的糟糕，我就很痛苦。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就很安静的，阳光照到我自己的脸上，然后我稍微就按下了一点那个车窗的窗户，然后去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听到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我就感觉真的能够就是身上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就说我还活着，就是我还可以呼吸，我还可以健走，还有一些存款，我还有住的非常温暖的房子，虽然未来还是未知的，但是它反而有很多很多的体验在等待着我。包括我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就是不要命的事情都是小事儿。然后就在那段时间，我每次遇到一些不愉快的，然后让我抓狂的，让我不断的想要去分析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都会给自己不断的去说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活着可真好，我只要活着，后面的事情会自然而然的会过去，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会停留在那儿，永远不会改变，好的事情它也会流走，坏的事情它也同样可以流走。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是怎么用这些咒语的。那我可能就是说 我会告诉我自己，这一个月里面我都会重复给自己说这句话。早晨我会说，包括我也会把它放到我的个性签名里面，还有放在就是贴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家里面我日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包括上次我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我发现他也会把这种特别好的咒语会贴在自己的那个洗手间的洗漱那个镜子上面，所以他每天晚上刷牙、早上刷牙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然后他说他每天都会读一遍，就是那么几个都会读一遍。所以我今天写的这个七个疗愈的内心的咒语，大家也可以把它写到一张纸上，然后把它贴在就是你每天可以看到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把它在心里面再重复着去读，它真的非常非常有用，一定要相信我。那我们接下来到第二个咒语，那第二个咒语就是其实跟前面的又非常的呼应。我现在说什么事情，我现在给谁安慰，我都会说这一句话，就是"人生还很长"。大家可以重复着说一下嘛，就是"人生还很长"，我的人生还很长。去年听了一个非常棒的一期播客，英文类的一个播客，然后这个主播呢，他会去采访，就是上了年纪的一些特别有名的女性，七八十岁的。然后当时 Jane Fonda，这个简方达，接受了这个采访。她当时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是85岁啊，姐妹们85岁，她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她说："人生有。"就是人生的3个30岁，他更喜欢最后一个阶段。然后他说，第一个阶段实在是太难了，就是前30年，你要通过别人去认识自己。大家有没有被共鸣到？就是，哎，他说这句话，我就会想，真的，我上初高中，我会通过别人对我的评判，家里人对我的这种的期盼去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又会去模仿，身边的那些穿着很好看的人，然后又学不来，又觉得自己好垃圾，然后又觉得当时又觉得天呐，当时的那段时间也会以就是谁被追的人更多，然后谁更有魅力，然后还特别特别沮丧，然后真的是通过别人去，认识自己。别人夸了我，我很开心；别人说我不行，我又很难过。就是第一个阶段真的太难了。然后他说，第二个阶段就是30岁再到60岁这个阶段，他说有很多东西要处理。有哪些呢？就是你30到60岁，不管你有没有结婚，要步入这个社会，你要处理你就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果已婚已育的话，你还要处理你的孩子的事情，学业呀、工作呀，然后买房买车呀，反正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人生以正常的你所想象的那个方式往前推行。然后你又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又得靠你自己去处理这一切的一切。然后这个就是他说30到60岁的这个阶段。然后说第三个阶段可以更有意识的生活。第三个阶段也就是60岁到90岁。然后他录制的时候不是85岁吗？他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你看他85岁的话，那他孩子都 至少50、60岁了吧？我就可以，只要我的身体是好的，那我就可以过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孩子们都已经很大了，没有人希望你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能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无所谓，就那种。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看到一些社交媒体啊，很多的文章里面也说你可以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第一阶段的和第二阶段的很多东西，你都一直在练习的状态，你都一直在建设自己社会性肌肉的这个过程。那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你就是更好的往前走。然后他这么一说完了以后，我就说，是哦，就是以前我会跟其他的嘉宾40岁以上的这样的女性去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挺期待我的40岁的。然后等到我听完就是简方达的这个播客，他85岁的时候的这些话的时候，说啊，原来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所以现在很多的姐妹们就是跟我说话呀，跟我聊天的时候，她们都会跟我说，就是她说 DL，我现在可能就是在特别焦虑找工作的事情呀，或者是结婚的事情。我说姐妹，人生还很长，你这段时间可能这一年或者未来的2年都不一定能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你要健健康康的可以活得足够久的话。你还是能够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自己的人生，也许你不会一定得要登顶，但是就是很多你现在非常焦虑的这些事情，只要你把时间线拉长，他们都不是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就是你可以在因为特别小的事情而焦虑的时候，你也能这样去。深呼吸，不断地告诉自己，人生还很长，我可以活到60岁、80岁、90岁，人生还很长。就在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自己从你的一些执念中、小目标中、周围的人的期待中，暂时的放下来。但是我相信这些焦虑可能还会再回来，但这个就是练习，这个就是。咒语的作用，你就是要不断的通过重复，跟自己说，说完了之后呢，你慢慢慢慢让这种的人生态度成为你的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你思维的一部分。所以，当你有这个困苦的时候，你可以给这个苦难设置一个时间限制。人生还很长，这个苦难它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几个月？几年？那它总会过去。然后就你就可以发现那些糟糕的工作环境、你的婚姻、你所现在怎么也逃离不了的那个处境，只要你健康的去活下去，都会有转机。且当你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养精蓄锐，在你拥有更多的力量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转身离开，而且你并不需要说我马上就要做决定。因为我现在不走，我就会死在这儿，姐妹，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你可以带上自己的心愿，你告诉自己，人生还很长。那这段时间我从这个泥泞中走不出来，那没事儿，那我就待一会儿，那我就算是一种休息。那我就带上我的觉察，带上我的意识去观察，总有一天我可以从这里走出去。也有可能时间过去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好，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深呼吸，跟自己说：“人生还很长，人生还很长。”OK，那我们来到第三个咒语啊，就是我很，然后后面是一些情绪，然后就是这很正常，就是我此刻很失望，这很正常；我此刻感到很焦虑，这很正常；我感觉到非常的愤怒，这也很正常。大家感受一下，要是在过去。包括我自己啊，当我感觉到失望、焦虑、愤怒，我可能不断的去想，谁让我有这样的感受？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感受？我感觉，我是一个这么棒、这么好的一个人啊，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我一定要想办法从这种体验里面走出去。那如果我有时候感到很焦虑的时候，我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会吃甜食啊。会睡觉，说到睡觉，我就想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跟我一样的经历，就是我上大学还有研究生的时期，就是写论文呀，或者是有什么 deadline 的时候，就算是不困，我都不想从床上起来，我就想躺着，我就感觉我睡觉的时候是安全的，我一旦起身，我就要面对这些事情。我就会通过睡觉、躺着去逃离，但是我现在想，我是逃离的是这件事儿，还是这件事给我带给我的这种感受呢？我觉得肯定是这些感受。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在写字、打字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的是快乐、愉悦，你肯定会继续打，对不对？但是你在写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烦躁、急躁、郁闷、失望。愤怒的时候，你就会恨不得把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撕掉，你恨不得转身出门，到更远的地方，你不想面对这些事情。那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中的这些事儿、人，还有物， 我们在逃离的时候，其实是在逃离这个感受。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不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地震啊，你得从这个房子里面逃出去，对不对？比如说别人威胁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要得逃出去。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所逃离的都是这些事情它所携带的那些感受。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咒语，当你意识到我很失望，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人生当中你在所难免、很正常会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坏的，它不是会让你死掉的一些感受。当你不去抵抗这些体验，你就安静地坐在那儿，它会穿过你，它会帮助你，它会让你看清楚你所面临的事情是什么，它会让你认识你所面对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会帮助你积攒你的力量。话说回到那个动画片《头脑特工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现在有两部。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呢，它的第一部《头脑特工队》，它是，头脑里面有好几种情绪。这个小女孩一直在父母面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种样子。当，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因为工作原因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包括她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房子没有她原来的房子好，而且她还要跟她原来的朋友说再见，要去一个新的学校。那这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在焦虑、会愤怒、会有各种各样的。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父母就是问他你感受如何的时候，这个女孩本能的就说我很开心呀。她看到她自己的父母也在焦虑的时候，她会充当让她的父母开心起来的那个角色。这个动画片里面会演我们大脑里面的那几个情绪：快乐啊、悲伤、愤怒、焦虑这些。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快乐的角色呢，会非常的不愿意悲伤的靠近，那个 sad 非常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那个人物，他只要要去靠近，只要这个女孩想要感受到悲伤，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让悲伤离得远一点，想让这个孩子就是更快乐一些。但是，当他越来越压抑的时候，这个女孩最后就会崩溃，想要离家出走。也正是他在离家出走的，在这个公交车上，悲伤来了，然后他就尽情的哭了。哭了之后，发现其实他还是想要自己父母的拥抱，然后他又下来又回去，把自己的所有的感受倾泻给了自己的父母，展示自己的悲伤的这个点，然后他们家里人的关系也被修复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动画片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它会非常具象的跟大家，讲述，当你允许你的这些情绪的。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是会给你很大很大的能量。包括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它会同时给你带来多样的感受。就当我们有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学会去沉浸的去体验它。当你尝试着体验那么几次之后，你就发现，哎，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包括"痛苦"这个词儿，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玩味一下。这个"痛"，就是我 physically，我就是身体上感觉到疼痛，对吧？那个"苦"，就是我已经感觉到痛了。苦就是我在这个"痛"的上面，我在反复的在用各种各样的那种负面的信念去再往这个上面加的那些东西。但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负面的情绪，你认认真真的去坐在那儿去感受你的身体。哦，我感觉特别焦虑，然后那我去扫描一下我的身体，我感觉我的胃有点不舒服，我感觉它很坑落落的，它在有点扭动、有点刺痛的这种感觉，那你就去感受它。你真的静静的坐在那儿，也不要听任何音乐，也不要跟别人说话。你就真正的去体验，然后你不断的告诉自己，此刻我很焦虑，这很正常， 我感受到我自己焦虑了，他很正常，他也是我的朋友，他此刻在，那我就欢迎他，我就允许这个我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咒语，我很点点点，就是这个感受负面的感受，这很正常，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练习。那我们就到了，第四个咒语啊，第四个咒语，这个咒语叫做我做错了。但不等于我是个差劲的人。我再重复一下啊，我确实做错了，但这不等同于我是一个差劲的人。大家还记得吗？中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我们在工作中、合作关系当中，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事说，我们在讨论这件事儿，但我并不是针对你。就比如说。他在跟你工作交接的过程当中犯了一些错误，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哎，你看你这个地方是做错了，那接下来以后要这样这样做。”然后你在后面可能就会跟他说：“我说是这个事儿，我并不是说你很差，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误，对不对？”但是这个对事不对人这种的思维模式，我感觉我会很少用到自己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个这样同样的感受哈，就生活中有很多的小错误，比如说订错机票啊，订错时间，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有一年我跟我老公出去旅行，去广州还是哪里，然后是我来订民宿，但是我订的时候呢，我订成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导航，他说要开车要4个小时，我当时就震惊了，而且那个是我当天晚上我们要入住的时候我才发现的。然后我迅速跟对方联系，然后对方也说这个钱是退不回来了，然后我就特别无助的看向我老公，他也特别无语，但是没办法，然后那天我们就说算了，我们再订一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就继续换了一个地方。但我老公这一点就特别好，就我们俩之间，如果任何人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会反复的就说你为什么没有做好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没有看好这个事情，他不会说，只是我们自己会有点难过。我跟他之间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之后，我发现哦，原来我只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好。但是这个，我们不能推导成为我们的为人。我们就是要从错误中学习呀。就比如说我自己是英语老师，那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在记不住，然后第二次再重新背？那我写单词写错了，那我第二次再重新记。那我在每一次的这种的错误当中，我其实都是在学习。学习是什么？把自己不会的东西学会。那你如果没有犯错误的话，你是在学习吗？没有任何人天生下来就会走路，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会学好任何一门语言，大家都是在错误中学习的。这并不代表说你是一个很笨的人，所以大家要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一定要警戒，不要把你做错的这件事情等同于我们的为人、我们的人品上啊。所以大家可以反复着去说啊，我做错了。但不等同于我是一个差劲的人，反而是我是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所以，当你们犯了一个即使是最低级的错误，也一定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是的，我做错了，但不等于我是一个差劲的人啊！”大家要学会反复着去告诉自己，即便你身边的人在不断的批评你、指责你，认为你没脑子，你怎么这样？你为什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也一定要跟自己说：“是的，我承认我做错了，但它不同于我是差劲的人。”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五个咒语，在混乱的世界里，我选择多一点善意。我再重复一下啊，在如此混乱的世界里，我选择多一点的善意。这个也是我去年得到的
一种启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混乱，然后对女性的处境更是，我们时常需要战斗，还不能松懈，也特别容易不断的进入那种防御模式，就像我们身上长了刺一样。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女性在社会中、生活中给我们的期待，方方面面的约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就会进入到这种防御模式嘛，然后我们就感觉自己长了刺。其实这些每一根刺都是在帮助我们，但与此同时，当我们在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又会不小心的去伤害到那些关心我们的人。这是我怎么意识到的呢？也是那种重复的魔力吧。当你一直在这种防备状态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什么你都会赶紧想要跟对方战斗起来。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的朋友，然后他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跟你联系，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本能的就会说，怎么又是一个利用我的人，本能的想去揣测对方的恶意。但是我在去年的跟我的朋友们一段时间没见面，然后再见面再联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友谊，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一定要多一点的善意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他没有联系你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你是不知道的。包括我现在有孩子之后，我更能感同身受，我孩子会生病他会大闹啊，我要处理家里人的事情，我可能跟我朋友聊着聊着，中间我就消失了，然后就忙自己的事情了，可能我两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哦，那天我没有回他，因为我也是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我要给身边的人更多的善意，包括我在跟别人给这些善意的时候，别人也会很快的来调整自己对待我的态度。然后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所说的善意是我们思维和头脑上的这个意念，并不是我们实际的行动。所以当你和别人发生一些冲突，那你多一层的善意去理解，我们很容易把孩子、儿童的一些行为可以用善意的对待，但是在我们身边人的某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到防御的模式。但我在实践多一点的善意的去理解、去接纳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善意最终会流入到我自己。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当你看一个人非常的邋遢，家里面很乱，然后你都受不了的时候，意思是你也不允许自己有任何邋遢的一面。我再重复一下，当你看到别人身上的任何一个特质让你很不舒服，它等同于你不接纳自己呈现任何同样的特质。所以那我们再倒推，就说当你接纳你身边的人呈现他自己愿意呈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也会接纳你自己呈现任何的形态。当你停止对别人的身材长相评价的时候，你也会接纳你自己的任何的身形、妆容和状态。所以当我们用善意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在用善意对待你自己。但这个地方我需要提醒，当你接纳别人并不等同于你允许别人对你不好，你还是可以画好你的界限，你只是不会纠缠纠结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可不可以不这样，他可以呈现他自己，他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任何一种样子，即使在你看来他的这些行为、他的这些举措对他不好，但请善意的想这件事儿，也许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他需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只要跟他告诉他，你这样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的界限在这儿，我们俩彼此尊重自己的界限就 OK 了。 所以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五个咒语，在混乱的世界里，我选择多一点的善意。那我们就到了第六个，那么第六个咒语是，我是很好的人， I am good enough， 我无需证明，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我再重复一下啊，我是足够好的人，我无需证明，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证明我是一个足够好的人。这一句话为什么对我特别特别有帮助呢？就是我发现我认可我自己的为人人品，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在这之前我可能需要从别人的口中去得到，去跟我说 DL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当对方说你不说你是很好的人吗？你为什么这件事情做成这样？然后我会不断的去想办法去证明，没有啊，我当时是这样这样这样考虑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是这样的。然后对方还是会做接下来的一些对他自己立场的一些阐述，然后我就会很沮丧。当我沮丧的时候，脑子里面的那个负面的情绪的那个按键就会启动，然后就在想，难道我不够好？难道我需要再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下次再做得更好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一个足够好的人呢？你说明我现在稍微有点差呗，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啊，回想自己人生当中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去看看你在什么时候据理力争的在证明，你又在证明些什么，你又在给谁证明，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证明。当你问心无愧的去做一件事儿，当你充满着善意去对待别人，只要你认可你自己，你其实是无需证明的。如果对方选择没有看到，或者是真的没有看到，那又能怎样呢？如果一个人他确实看不到你的好的话，你再怎么证明也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当别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你怎么怎么这样的时候，你要反复跟自己去对谈，就说我是足够好的人，我不需要去证明，我的行动，我的这些善念，它会自己流露出来的。那么最后来到了第七个咒语，第七个咒语非常有意思，它就是为什么不是我。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什么不是我，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私信和一些问题啊，大家会去说自己所在的文化环境，自己所在的地方里面没有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没有自己想要的圈子，自己想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找不到这种地方。我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话语，之前我给的建议都是你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去找，现在我会说你也可以呀，你可以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创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不是我。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开始那边收份子钱跟我们新疆的其他地区的不太一样。我记得我在乌鲁木齐参加婚礼，或者是在内地北京上海这边参加婚礼的时候，宴会厅的前面就会放一个桌子嘛，不管哪个民族的应该都差不多，放一个桌子来，双方的家庭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桌子来收这个份子钱。但我们开始不一样，我们开始没有这种专门收费的桌子，我们父母双方应该是都有一个本子，然后他会把这个本子放到每一个宴会的那个圆桌上，这个桌子上的人他自己会在那个本子上写自己的名字，然后给了多少钱，然后把这个钱给那个专门收钱的那个人，收钱的这个人他会每个桌子挨个的去找这些人，是这样收费的。大人们是这样，女孩子也是这样，然后男性的就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乌鲁木齐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告诉我。新郎的伙伴他会把这个钱在新郎跳舞的时候把钱拿到手上转着，然后塞到这个男方的口袋里，但是这个钱到底给了多少你是不知道的。反正就是婚礼收费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心里面很看不惯这种就是挨个去收费，这样的话麻烦也会漏掉，然后对方也有可能会找不到，反正就是 中间很怎么说呢，就是不方便吧。然后我当时我记得跟我妈说了，就是说你看乌鲁木齐是这样的，这放个桌子然后这种收费，我就跟她说。然后我妈说开始没有这种礼仪习俗，这样不太合适，别人都不弄我们弄合适吗？然后我就放下了。去年我慢慢在给自己学会这种为什么不是我的这种的理念，为什么我不能当那个第一个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呢，对吧？我完全可以就说男方我先不管，女方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呀，又不会有什么损失，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我呢？只是我当时就是停留在了那个抱怨的阶段。我知道可以怎么做，而且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我就停留在了那里。那我来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吧。很多我的社群里面很多女孩子她都是非常的热爱读书的，她们也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这种可以跟自己去分享读书心得呀去一起成长的姑娘们。虽然我们有这种的社群，但是其实如果大家能够线下见面，这是当然是最最最好的。所以说我就看到，就我们群里面，就之前也跟他采访过，就 Amy， 他就是小学英语老师嘛，然后他就在乌鲁木齐就免费的自己喜欢看什么书，然后就每次会讲那个地点，然后大家几个女孩子就会去，每次可能五六个人，但每个月弄一次还是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我会看到他的朋友圈，我会看到他非常认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去写这件事情，去写自己的读书心得，我觉得好 amazing， 就很太棒了。就是当他想要一个这种的团体的时候，他自己主动的去营造了这种的氛围，主动的去创建了这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你喜欢什么事情，你想跟什么样的人去来往，你自己先去创作，你不需要去等待别人给你创造了一个这种环境之后你再去做。再讲一个例子吧，去年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践行，我所工作的这个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特别特别特别优秀的人，有外国的有中国的，我特别喜欢想去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成长经历呀，他们的所思所想呀，然后包括我自己这个所在的部门，其实有很多的知识我也想学，所以我主动的跟我领导说我想弄一个 podcast， 中学部有一个，但是我不太喜欢他们做的那个 podcast， 所以我想弄一个我们自己部门的 podcast， 然后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然后我们领导说可以啊，我就非常快速的列了这个主题，包括我们学校也有特别好的这个设备录音棚，去年下半年开始做的这件事儿，然后我已经录制了五期，然后有两期已经剪辑完上线，然后就在这五期里面我交到了特别好的朋友，知道了非常特别好的一些故事，然后也通过跟别人沟通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的提升。他不需要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有多成功，而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会积累自信啊，不断的会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环境当中没有你喜欢的东西，没有你喜欢的这种的氛围或者圈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包括我做这种的直播或者录制播客，当时我也会，其实我们脑子里面就会想，哎呀，世界上播客实在是太多了，中文类的播客也特别多，对吧？然后视频号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的视频内容，但为什么我不能呢？为什么我不能发一个比较独特的呢？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内容，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啊？包括我是维吾尔族，那作为维吾尔族，作为一个新疆人，你制作这种的播客，它是不是又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让这个世界更丰富的因素呢？所以这个为什么不是我，就会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去做你们原来不敢做的事情。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七个咒语，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在这七个咒语里面啊，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或者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过去你们自己会反复给自己说怎样的咒语和这些话来疗愈自己内心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内容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